中华五千年，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元差乱政，南朝萧衍取代齐朝，建立梁朝，整顿当时一部分弊政，令到江左有四十几年的安定。同一时期，中原的北魏政治动荡不安，终于引致北魏分裂和灭亡。北魏自从孝文帝迁都洛阳，推行汉化政策，一部分拥护汉化的鲜卑贵族，例如皇帝彭城王元协、王叔、任城王元情等等，都取得政治实权。北魏孝文帝迁都之后五年，即是太和二十三年，亦都即是南朝齐废帝永元元年，公元四百九十九年，孝文帝在南征齐朝的雍州襄阳途中病逝，终年三十三岁。孝文帝死了之后，太子元确即位，成为后世所称的孙武帝。当时孙武帝只得十六岁，由皇族北海王元祥、广阳王元嘉、咸阳王元熙、任城王元情和汉人公卿王叔、宋辩这六个人辅政。而孝文帝的弟弟彭城王元协本来一直掌握军政实权的，这个时候反而被任命为定州刺史，被排挤出辅政大臣之外。个中内情由于史书没有记载，所以不得而知，大概和贵族之间夺权有关。一年之后，任城王元情被咸阳王元熙等人排斥，罢免官职。跟住孙武帝引用鲜卑将领余烈统领禁军，仲以谋反罪名将咸阳王元熙处死，于是孙武帝夺回政权。自此以后，孙武帝只是信任那些佞幸小人，例如余浩、刘昼，因为教导孙武帝荒淫享乐而权势显赫。孙武帝侍卫王仲卿、寇猛等等亦都权倾一时，成为包庇贪污舞弊的集团，公卿大臣都要向他们讨好，地方官吏必须向他们送厚礼。北魏孙武帝元确在位十六年，可谓纲纪荡然。中原各地曾经发生几次小规模民变，北魏史书亦都认为孙武帝时代比起孝文帝太和年间大为衰落。孙武帝死了之后，皇太子元许即位，当时元许只有十一岁，成为后世所称的孝明帝。孙武帝皇后高氏成为皇太后，高氏出自高丽，孙武帝生母文超太后是高皇后的姑母，因此高皇后的伯父，即是孙武帝的舅父高绍，甚有权威。孙武帝在位期间，高绍已经官居尚书令，执掌朝政。孝明帝即位之后，高绍又以皇太后伯父之尊，更加权势显赫。孝明帝生母胡氏心有不甘，于是和妹夫元差合谋对付高氏，企图夺取政权。元差是北魏杜武帝的后裔，为人深谋远虑。
元差，自从先帝驾崩，高皇后和他的伯父高绍把持朝政，当今天子是我亲生，高氏他们想切断我和天子的关系，对我诸多道行，我在宫中受尽凌辱。元差，如今只有你才可以救到我。
太妃，微臣无权无位， 虽然是太妃的妹夫，但是高氏已经立为皇太后，高少又是司徒兼大将军，还是平蜀大都督，手上有十万骑兵，微臣怎可以与他抗衡呢？
你真是没办法，我是天子的生母，难道眼白白有个高丽贱婢做皇太后吗？
难，的确好难。
枉你是袁氏宗室，袁叉，你真是没用。
太妃，微臣虽然是袁氏宗室，但是已经世代疏远，微臣父亲袁继只是衡州刺史，微臣亦只不过是一个小小员外郎，没有实权，没有地位，怎可以替太妃你效劳呢？
枉你一向自命才智过人，原来是假的。
微臣有一个计划，但是
有什么计划？快点说。
微臣知道高阳王、任城王、清河王他们向来和高少不和，而且禁军统帅余忠亦都曾经被高少排挤，太妃可以说服他们，由他们清除高少。
我在深宫之中怎可以跟他们见面？那袁叉，你帮我去说服他们呢？
但是微臣地位低微，他们怎会那么容易接见我呢？
这样啊，好了，我派人去跟高阳王、余忠他们联络，他们自然会接见你。
那好了，到时微臣自有妙计。
袁叉，在胡太妃派你来见姑，就是希望姑和各位公卿铲除高少。
没错，高阳王殿下，我大魏自从立国以来，军政大权都是由皇室近亲掌管，从来没有假手外人的。高少他是高丽东儿，始终是皇后的伯父，得到先帝的宠信，位居显耀，完全不将我们皇族放在眼内。当日咸阳王袁熙、彭城王袁协都是先帝的叔父，被高韶重伤，得罪先帝，死于非命。殿下，高韶是不是可恨呢？
的确可恨。
如今高韶的侄女已经成为皇太后，殿下，我们袁氏皇族还有立足之地吗？
冇错啦，袁叉就讲得啱啦。高阳王，我余忠想铲除高韶都唔知几耐啦。仲有几年前，清河王同佢喺云龙门外争执，几乎动武，好彩得到高阳王你劝开。但系高韶佢后来心中不忿，向先帝投诉，先帝为咗顾全皇族感情，就冇再追究。但系今日高韶大权在握，难保会报复的。
余领军说得对，
是我们不可以再容忍高韶，但是他是皇太后的伯父，又掌握十万大军。、啊、
我还以为高阳王勇武非凡，原来都是诸多畏惧。
袁叉，怎么
殿下，每日早朝之后，诸王和公卿都聚集在西柏堂商议公事，到时高少只是单身一人，殿下和余领军还有任城王、清河王还有其他的人，一共有十几双手，难道对付不到一个高少吗？
啊，没错了，我们可以在西柏堂杀了高少，再入宫逼太后退位，然后以天子名义颁布高少罪名，到时以成定局，还有谁敢反对？
没错了，胡太妃一定感激殿下，殿下再不用受制于人了。
是，一于依计行事。
阳王元雍、领军将军余忠，你哋联同任城王元澄、清河王元翼，合力诛杀奸臣高韶，功劳实在唔少。
臣等应该尽力。
如今天子年纪尚幼，宫中事情由朕处理，朝廷嘅事就由高阳王你哋主持啦。
臣等遵旨。
系啦，元差功劳亦都唔少，应该拜为侍中，加领军将军，统领宫中禁军。元差父亲元继封为京兆王。
谢太后。
元差，高丽战痞已经处置妥当啦嘛。
启禀太后，微臣已经派人请前太后高氏削发为尼，永远禁锢金融城内啦。
好啊。
真系激气！自从杀咗嗰个奸贼高韶之后，呢两三年来，外边都唔知有几多人批评本将军，话本将军恃住掌握禁军，专制朝政，仲话我余忠性情暴戾，真系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啊！
其实余领军系性情刚正，恐防有奸人对朝廷不利啫。
咁咪就系咯。
不过。妒忌余领军的人是高阳王、任城王他们吧、
啊、
当年诛杀高韶，余领军你功劳最大，今日当然应该是位高权重，但是高阳王他认为自己是皇上叔祖父，地位尊崇，应该由他们把持朝政，所以时时都找人非议余领军你。
高阳王这个正是老糊涂来的，不学无术，还想把持朝政。
他有任城王和清河王辅助吧。
任城王最近都死了。
没错了，如果余领军你要对付高阳王，只要将清河王除去，就可以大功告成了。
啊，是吧。没错，你说得对，首先要对付清河王。岂有此理！余忠真系胡作妄为，竟然敢将清河王贬斥，岂有此理啊！
高阳王殿下，请息怒。余忠恃住掌管禁军、专制朝政已经两三年噶啦，令到人人怨愤啊！
系啦，元差，佢梗系想连老夫都赶走，由佢独揽大权顶啦，
殿下。其实要铲除余忠亦唔算难呢。
哦，可以铲除余忠？
系，其实皇太后对余忠专制一早已经非常不满，而且呢几年来在下喺禁军之中，亦都得到唔少将领嘅拥戴。只要殿下出其不意喺朝会嘅时候揾人参奏余忠，请太后立即解除余忠嘅兵权。由在下代他掌管禁军，到时余忠措手不及，一定没有抵抗之力的。
没错没错，那老夫叫御史袁康上表参奏余忠。
宗，你听到了吗？御史元康参就你专擅朝命，无人臣之心，操生杀之权，排斥政绩，无辜陷害国造培植，令朝野痛恨，有什么说话好讲？
启禀太后，微臣是被人中伤
笑
话，被人中伤。
启禀太后陛下，余宗罪证确凿，求陛下严加处置。
朕顾念余宗祖先三代都为国效劳，特免追究，拜为冀州刺史，禁军改由侍中元差掌管。元差同高阳王共同辅政。
元庸、元差，你哋做得好事。
退朝。元差，点解近来净系得你入宫同朕议论国事，唔见高阳王嘅？
哦，太后陛下，自从余宗喺冀州病死之后，高阳王佢就无忧无虑啦。佢有亿万家财就心满意足，何况仲有百几个姬妾。太后陛下，朝廷嘅事。高阳王以后都不理的呢，全部由微臣执掌。
全部由你执掌？
那不好吗？微臣才智过人，当然是治国的良才。太后陛下，你以后都无需太过操心，国家大事微臣会全部处理妥当。
元差，你
是啦，太后陛下，宫中的侍卫和婢部都是微臣的心腹，他们会好好地照料你的。太后陛下一向都是崇信佛教的，以后在宫中清心奉佛，其他的事太后无谓过问了。
你作反了。
人来，送太后入后宫，好好保护，任何人等未得我许可，不得朝见太后。
准备。
母后在深宫念佛已经六年了，朕想趁着春光明媚请母后去落水郊游，你认为怎样
呢？哦，皇上请太后游览落水，好应该，好应该啊。
那朕就下诏请高阳王和列位公卿一起去了。
好好啊，
朕要亲自去请母后。母后，你又瘦了很多啊。
有什么办法呢？我被元差这个奸贼囚禁在宫中足足六年，怎会不瘦啊？
元差专制朝政，败坏纲纪，而且纵容贪污， 所有州郡官吏都要向他送礼。可惜孩儿世孤力弱，高阳王虽然是丞相，又昏庸怕事，
都是母后当初信错了那个元差。
母后，无谓提了。自从元差的亲信刘腾死了之后，元差对我们母子监视没那么严，孩儿只可以经常来见母后。近日春光明媚，孩儿已经约好恭卿大臣陪母后去落水游玩，母后可以尽一日之欢啊。
你真是孝心。是了，到时所有大臣都去。
是啊，母后。
到时母后有办法对付元差。各位公卿，各位将士，多谢你们陪朕郊游，大家都好累的了，休息一下吧。
多谢太后陛下。
高阳王
在，
听闻近来有几处州郡有乱民反叛吧，是吗？
启禀陛下，乱民人数少，不足为患。
哦，是了，朝廷有几十万大军，不过如今都由领军将军袁差统领。
是啊，袁差父亲袁继镇守长安，他弟弟袁罗又都督东方的清光南清三州军事，父子兄弟三人可谓控制我大魏兵权啊。
哦，袁差，你过来。
是。太后陛下有什么吩咐呢？
元差，朕在所有恭卿大臣面前问你，你父子三人控制大魏兵权，你叫朕怎可以放心啊？
微臣父子岂敢背叛国家？
不背叛就最好了，但是你如果有心，朝廷怎可以对抗呢？
微臣誓死效忠朝廷，效忠陛下。
好，既然你效忠朕，那你就立刻解除兵权，朕仍然拜你为尚书令，继续辅政。
什么解除兵权？
你肯不肯啊？
元差，解除兵权啊！解除兵权啊！
高阳王
在，
你拿纸笔墨来，给元差写解除兵权的表述。
遵旨。
微臣死罪，求陛下见谅。
元差，你仲是尚书令，什么忧虑呢？
元差在北魏孝明帝孝昌元年二月，被皇太后胡氏解除兵权。没几耐之后，当然连政权亦都没办法保持了，于是被贬为庶民。几年之后，河北民变，元差兄弟因为牵涉在内，被胡太后赐死。元差控制北魏政权六年，由于贿赂公行，令到民怨沸腾，不少地方发生民变，促成元差失势。元差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，亦都可以反映出当时北魏的执政者只知争权夺势，互相倾轧，而这些出身贵族的执政者大部分都庸碌无能，没有担当国家重任的才干和知识，但是又自以为了不起，所以很容易就被略有小聪明的元差逐个清除，最后元差还主宰政权。至于元差，亦只不过是有阴谋夺权的计策，而缺乏治国的才干，所以结果亦都遭受失败。由此可以证明，北魏汉化只不过是改变了鲜卑人的旧风俗习惯，至于政治方面仍然未曾建立一套完善的体制。后来胡太后虽然从元差手上夺回政权，但是当时关中、河北、漠南各地 已经酝酿大规模民变，南方的梁朝亦都虎视眈眈，北魏政权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。
中华五千年之元差乱政，是由谭翠莲、林有荣、陈炳求、莫家驹、简伟安、温泉、蔡雅阁、曾永强、李学斌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